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娱乐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下午的3点04分又到了咱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回顾北京德云社两年来的风雨历程。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呢是2005年4月来自天桥的茶园北京相声大会的一些现场录音。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已经说了，从2005年的3月份开始啊，北京德云社呢经常呢会推出一些单口相声专场的演出，这其中呢有很多长篇的作品，那同时呢也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这个短篇的单口相声和大家见面。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时段，首先要请您欣赏的呢就是在那一时期啊由郭德纲表演的一段单口相声《可孤进京》。
今天说的这事儿就是发生在北京城的故事，解放前啊，哪儿呢？北京南园，有去过的。离着北京城不算太远，南园这儿呢有一家财主，站着房躺着地，银行里存着多少多少钱啊，老爷子有钱，生俩孩子，一个姑娘啊一个小子，姑娘长大成人嫁人了，嫁给北京城外五区警察署的署长，那了不起了，署长身份很高啊。姑娘出嫁之后呢，有时候接长不短的也回来，怎么呢？家里边地很多，雇了很多长工，有的时候长工不好好干活，哎，姑娘呢打发俩警察来催促一下。姑娘出了门子，家里就剩一小子了。这孩子呢不太聪明，小的时候娇生惯养，吃良药吃多了，脑子多多少少有点小毛病。叫什么名字呢？叫可孤。那说怎么叫这名字呢？哎，这还是他父亲特意给挑的啊，因为这老头啊信奉这么句话，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啊，我这个孩子起名啊这个往好处起，以后我知道他飞黄腾达了啊，鸟随鸾凤飞腾远，叫凤凰吧不好听啊，叫孔雀吧也不像啊，是个小子啊，叫什么呢？叫烧鸡也不行啊，叫假贼啊，又怕防不住他啊。想了半天，村里人出主意，你这么爱给孩子起鸟这名儿，你挑奔登木也行啊。老头说这不行，奔登木一天到晚光磕的树啊，本来这脑子有毛病啊，磕来磕去磕傻了怎么办呢？有人说了，叫可孤。可孤好听，长寿，这鸟长寿能活七八年呢，嗯，好，就叫可孤吧，这么着叫一可孤啊。这年呢正好是过春节，哎，农村过春节比较热闹，打台唱戏喝酒耍钱，一天到晚的踩高跷耍狮子一通玩。年初二早晨起来，老头被儿子叫跟前来啊，这准备好了先吃啊，咱家里昨天晚上弄的饺子，剩的饺子给你拿油炸了吃啊，吃饺子，这儿起得了茶来喝。呼，这小子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张开嘴，当当当当当当当，饺子不断溜啊。吃饱了，咕咚咕咚咕咚，灌一肚子咽茶。那、啊、吃饱了什么事啊？得跟你说啊，年下得拜年去，尤其是你得进趟北京城，给你姐夫拜年去。拜年倒是次要的，关键是找他要钱去。我找我姐夫要钱去。对呀、啊，找你姐夫要钱去啊！进门就磕头，你不管他干什么了，光接就磕头，磕头就给钱。你可别忘了啊，爹等着你啊！那钱回来，咱爷俩下账啊，三起啊！啊，那行，那我现在去。等着，爹给你准备好了，你看看，拉过一条驴来，啊，骑着驴，你看见了吗？驴身上还有一卷子铺盖卷儿，有人说这不对了，姑爷是外五区警察署的署长，那很有钱呢，有权有势，怎么小舅子来了还带着铺盖呢？老头想的周到，怕人家嫌自己家孩子脏啊，人家跟那儿住着有权有势，乡下来的人怕身上脏人不喜欢，可出去住店去呢，一天花好些钱不值当的，带着一卷铺盖，有枕头，有褥子，有被窝， 来到这儿，无论找一什么地儿，夸一放开了，一躺，当玩一天省好些钱。老头想得好，啊，铺个卷准备好了，给孩子从里到外全换上一身新，呼，这二的棉袄穿上暖和，头上还戴着一个棉帽子，都捯饬好了啊。走吧，啊，一路上留神，千万的这个铺个卷别丢了，啊，到了那儿别忘了磕头。磕头啊，要钱，回来咱爷俩下账。我知道三七，嗯，你别看他傻，他这他明白啊。牵着驴就出来了，傻可是傻，他有个贼心眼儿。我爹说了，我这个铺个卷不能丢了，我要是丢了，就不是三七了，就得一九了。我倒着走吧，我脸冲着个驴，我看着我这个铺个卷，我看着他，我倒着走。这丢不了了，想着挺好，顺着南园早晨起来一早就出来了，赶等到中午到了大红门了。怎么呢？你琢磨他倒着走他快不了，知道吗？他倒着走，路过大红门这儿，那阵儿大红门不像现在很繁华，想当初那是很荒凉，道路两旁还有什么庄稼地苇子塘，还净这个呢。在街边上有一个小饭铺，很简单，几间东倒西歪的小草房，尤其夏天门口支一席棚，咸鸡子儿啊，拍黄瓜呀，煮个馄饨呢、啊、小饭摊儿，你喝茶也行，喝酒也行。天一冷呢，外边摊儿撤了，进屋啊，加上什么稀粥啊，弄点什么头肉啊，就干这小饭铺。小饭铺里边有俩人靠着窗户正喝酒呢，一叫张三，一叫李四。干什么的呢？北京城两个小偷。那么说这两位怎么跑这儿喝酒来呢？哎，过年了，小偷放假。过去来说啊，每个行业有不同的行业标准和规则，比如说过去这个小商贩拿着这秤，过去这秤秤上有三个星儿啊，一两二两三两，有三个星儿，这三个星儿代表着福禄寿，差一两没有福了，差二两没有禄，差三两寿全没了，拿这个来克制的小商贩。所以过去小商贩没有缺斤短两，他如果说无意中发现短了三两，他费多大劲也得找着你把这三两补给你。小商贩说得好，我不能因为这点东西把我的寿给了你。那后来这秤一改革，人们就不在乎这个了啊！甭说瘦，脸都不要了都没事啊！这是过去小商贩，小偷行业也是，一年四季，唯独春节的时候，从大年三十下午，小偷们就放假了，一般歇到初七啊，初八上班啊。为什么呢？小偷们也琢磨这事儿，因为咱们这个行业是一个不劳而获，很轻松就能走上小康道路的行业。一年四季呢，咱们也很辛苦。春节的时候呢，一个是咱们得需要休息一下，研究一下转过年来的工作安排。啊，第二，春节期间要是偷了别人，人家一想起来能骂一年，而且每年一到春节就得骂街，咱们不能挨这个骂，所以一到春节，小偷们就放假了。张三李四这哥俩也是，这正好也没什么事儿啊，您也歇了我也歇了，北京城里人也多，平常咱没事净跟北京城繁华所在待着了啊，好容易歇了班了，咱们找一清静地儿吧。哥俩出了永定门溜溜达达就来到这儿了，街边上小饭铺，来这儿吧，弄点花生米，弄点头肉，切盘酱牛肉，弄点酒，俩人这儿一喝，靠着窗户谈天说地聊天，说着说着顺着窗户往外一瞧，呀，哥俩乐了，一瞧来一人，他穿着打扮就像是乡下土财主，而且是倒拉驴啊，他这么走，倒拉着驴，驴背上有一捆铺个卷儿，哥俩一瞧乐了，哈哈哈哈，甭问呢，这是乡下土财主家的孩子进城拜年去，这小偷的眼力都非常好啊，一眼就瞧出来了。 哎，我说啊，虽说咱们这行业这日子口放假，我有个想法，你看你能同意吗？哦，哥哥，您说什么想法？咱们加个班吧。嗯，太好了，人不能闲着，人闲着容易懒，对，要想致富就得加班。嗯，不过春节期间咱们这加班跟往常上班可不一样。怎么呢？你看你没听人说吗？春节七天乐嘛，是吧？咱们哥俩干这活得有点乐子在里边。呵，你瞧，还是你聪明啊。什么乐子呀？哼，你瞧见了吧，这小子啊，牵着条驴，驴背上有铺盖卷儿，这是两份东西，一份铺盖，一份驴，咱俩人一人一份，偷驴的不偷铺盖，偷铺盖的不偷驴，咱们一人摘一份，打个赌，到手顺利，晚上北京城咱们全聚德啊，咱们吃烤鸭去，行不行？没拿下来那个可得请客。行啊，兄弟，那你说吧，谁来驴，谁来那铺盖？哎呀，这驴是活的好弄，铺盖卷是死的难弄，我来这铺盖卷，您来这驴怎么样？你这小子啊，你可够坏的啊，铺盖卷死的，那玩意儿一弄就走，那驴怎么着？要不咱们钓一个，钓个我来，得就这样吧啊，就这么打赌了。晚上吃鸭子，烤鸭子。说是打赌，哥俩之间按行话说，互相的得互托。什么叫互托呀？两个人互相帮助，给帮个忙，打一个马虎眼，是这个意思。单说这位大少爷小可哥拉着驴，很执着的向北京城的方向倒着走啊，一步一步走，走着走着，耳边厢就听得身背后噔噔钱的声音，这一回头，哎呀我的娘呀，把这小子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身背后有一个人一边走一边立了歪斜，手里攥一个酒瓶子，一边走一边喝，这手在怀里往外掏花生吃，掏花生的时候无意中就掉出铜子儿来了，那个年头花铜子儿啊，铜子儿掉到地上噔噔噔一响，街上没人，这声音一进耳朵，小可哥觉着很美妙。哎呀奶奶娘呀，拿出来都看见钱了，我可得跟他说，这个钱是我的外财，这么一算我跟我爹就是四六了。这手拉着驴悄么悄的转过身来，低头捡这钱，第一个捡起来掖在怀里边，第二个就掉出来了，紧着再捡第二个，连捡了七个铜钱，再一回头路套没了。他捡第四个，那边都切开了，就扛着路套进了路旁边苇子塘呢。哎呦，还留不你了，我爹这一辈子没吃过亏啊，我七个铜子儿卖了一套铺盖呀，哎呀我爹你好呀，还不敢喊，怎么呢？这一喊，这掉钱这主一回头，哟，我还掉了七个铜子儿呢，我再给他吐钱。呵，把这孩子急的呀，又着急又上火，又心疼又不敢说，拿手捂着嘴，眼泪哗哗的。那怎么办呢？没有别的辙了，先去再说吧。呵，心里这恨呢，拉着这驴，这回也甭倒着走了啊，正着走吧，赶奔北京城。走了一段时间，来在了永定门城楼子这儿。那个年头，出城进城的人非常多，而且没有说上道下道，没有，都是查着走，不管什么车，出城的进城的全查着一块，有空就可以钻。那阵也没有交通警啊，随便，而且城门这儿极容易堵，今天走到这儿整堵上，哎呦，里边也出人，外边也出人， 这头里啊有一牌子车，后边还一手推车，手推车都是红薯，这边后边还仨骆驼，头里有一车拉白菜的。哎呦，整个把小可贵就夹在边上这动不了了。哎呀，这怎么弄啊？这是啊，你往前点，你往前点，往前点，往后过去，给人支嘴儿。这会儿张三李四又过来了，两个人打一马虎眼，看了看这驴的好弄，缰绳切开了。一翻腕子能走，但有一节，在小可锅的这边有一个推车的，他要是往这边一瞧，整能看见切着缰绳。所以张三过来把棉袄脱下来披着，拿胳膊一支往头里一站，整挡上推车。这个呢只能看见自己货，瞧不见这边人。张三在头里站着，李四在后边多快，拿过小刀来刺儿，把驴缰绳割断了，手不能松，手一松绳子一搭了，感觉出来，一翻腕子给拴到后边拉白鼠这车上了。拴好之后一拍驴屁股，顺着便道走，走，人可就走了。小可贵还给人家出主意呢，你往那边去，你拉那匹大黄马，你还有你拽往这边，你别跟他对。哎呀，你这个人真笨啊，你看你那个马怎么那么笨呢？你那个马还不如我这个驴呢呀！再一回头没了，喝着恨呢，呵，这个买白说的，你好大胆子啊！还偷了我的驴，还让我给你拉小套啊！差主说什么？我这一车白鼠卖了也不够驴钱，我雇得起你啊！啊，傻小子，驴丢了，快找去吧！哎呀，你这事闹的，我那驴呢？你解你那绳子，驴都摸了，我要绳子干什么呀？我呀！顺着便道哇哇哭着就进了北京城了，一边哭一边跺脚骂街，我找着我姐夫，我打死你们，你们谁也活不了。呼啊，这头好啊，张三李四把驴送到窝主那儿，回来哥俩碰见了，可都拿着了，入套拿着了，驴也得着了，这客谁请？这说这样吧，我有一主意啊，要不你干，要不我干，现如今咱俩打一平手。可是你瞧见了吗，这小子身上还一棉袄呢，谁要是把这棉袄拿下来晚上吃饭不花钱，这不行。我跟你说啊，驴是牲口，那扑克卷是死的，这都好办，从活人身上扒衣裳，数九隆冬大年初二，这个我没能耐。你瞧，你要没能耐你可瞧我的，我不光这棉袄能得着，我连他那棉帽子都拿下来，你信吗？嚯，那你了不起。行了，得了，晚上我做东烤鸭子，那你帮个忙，你坠着点他啊，看他奔哪边去了，待会儿我上那边路口等着，你告诉我。行了，一个坠着一个办事儿，很快功夫不大，张三来了，天桥边上有小店儿，有租孝袍子的，过去呀穷人多，家里死人了，你说做孝吧，买一堆白布，用完之后你干别的没法用，弄被当被里子丧气，做衣裳领儿那没那么穿的，干别的都糟去，怎么办呢？就上那儿租去，没多少钱，几个大子儿啊，穿一天都是这个粗白布的，用多少家了，洗的精薄精薄，拿起来都透亮。来到这儿租了一身，穿好了，脑袋戴一孝帽子，跟手跑出来了，来到前边一瞧，跟街口那儿这儿等着呢。哎哎哎，奔那儿去了，奔那边，你呀、姐那边走啊，你往北去，往北去，往回一勾，整跟他对上。行，你甭管了，甭管了，晚上烤鸭子啊。张三迈步就跑，顺着道就出来，远远一瞧，打那边这位大少爷来了，哭得跟泪人似的。哎呦，我捡着我姐夫，打死你们，我拿扁子抽你们，你腿不是玩意儿了，哭着来，捂着脸也瞧不见。张三一瞧，行，就是你了，迈开步就跑啊！瞧见他愣往他身上撞了，啪！俩人咣叽全躺地下了。呵，小可贵气的，哎，那家太欺负人了，你们啊，这北京城不好人了，你们还让人活吗？张三起来，兄弟，兄弟，兄弟，快起来，快起来！这怎么话说的撞你了？我也着急，你哭什么你？嚯，就这一问你哭什么？小可贵见了亲人了哟。把这事儿全说了，缺了得了啊，今天出来啊，怎么怎么回事啊，入套丢了，驴也丢了，把事儿全说了。张三叹口气，兄弟，兄弟， 你这还算不错，你瞧我了吗？啊，我爸爸死了，孝子头满街流啊！啊，我现如今磕了100多个头呢，这还有好几十家没去呢。你说我招谁惹谁？大年纪我们家死人，你这你在哪儿溜达？我就在哪儿。哎，不要紧的，你要说到别处去，我不知道。你说这俩地儿，我告诉你，不是王五就是赵六，就他们哥俩干的。这你找他去，你一到那儿就把他找出来了啊！哎呀，大哥，我不认识。哎呀，这事儿闹的，我倒是认识我，可是我这报丧去，你受累吧，大哥，你帮个忙吧，你。哎呀，帮个忙，行，我领你找着去，领你找着把东西要出来。哎，大哥，我谢谢你，好，别客气，来，领他就走，穿过几趟胡同，来到一大门这门口，啊，这谁就住这院里边啊？我把他薅出来，他要是给你还则罢了，不给你上去就打啊！你姐夫不是警察署长吗？拉着警察署去啊，活活打死他！我说你受累吧，你受累，大哥，你把他叫出来，我把东西要回来就行。哎呀，大年初二，我穿着孝怎么进去？那你也说怎么办呢？咱俩人换换吧。啊，咱有什么说什么啊！我也是为了你，上去就扒，嘁哩咔嚓三下五除二，这身大棉袄全给脱下来了。自个儿套好了，把孝袍子给小可可穿上，伸袖来系扣，哎，挺合适啊！得了，这帽子也不好看啊，要不头齐脚不齐，你知道这是你的，来，好，等着啊，5分钟我就出来。大哥，你姓什么叫什么呀？我姓梅啊，你知道唱戏梅兰芳梅先生吗？啊，梅，我姓梅。哦，姓莫呀啊。你叫什么呀？哎呦，叫什么呀？我影，电影的影，那个影字。哦，莫影儿啊，莫影儿，莫大哥，您受累了，谢谢您了啊！我等着您了，你放心，5分钟到10分钟准出来，推门就进去了。北京城过去竟是这个穿堂门啊，没用5分钟，2分钟就出来了，打那门出去了，出去就走了啊！人家吃烤鸭子去了，这傻小子在那等着吧？哎呀，是5分钟。10分钟，是个5分钟也过去了。等着吧，又打中午1点半等到下午4点20。莫大哥，莫人儿了，莫人儿，莫大哥啊，这村好啊，跟这儿冻得连蹦带跳，鼻涕也下来，眼泪都下来了。打这儿过的人都挑大拇哥，哼，养儿子得养这样的，知道吗？老的死了啊，不光是哭，你瞧直蹦，他哪知那是冻的呢，是莫大哥，莫人儿，哎呀，拿着亲家呀，这是100个10分钟也过去了，莫大哥啊，正喊着呢。这是一个穿堂院，头一家住了一位，今天初二，媳妇呢带着孩子上娘家去了，他呢头天晚上打了一宿牌，赶等天亮才回来啊，自个儿呢睡了一觉，不愿意起，3点来钟就起了啊，起来之后呢，觉着没事干，又躺下，盖着被跟床上躺着，迷迷糊糊听着门口这喊，今儿这谁呀？起来披上衣裳，出了门，开开院门一瞧，嘿，孙子，干嘛呢？你想啊，大年初二穿一身孝，站人门口连哭带嚎，又蹦又跳的，搁谁爱看？嘿，你干嘛呢你？哪儿的？这儿嚎丧的？哎呦，我得去找人家，我这把这事全说一遍。这主一听乐了，哎呦，傻小子，你真是缺心眼儿你啊，快去吧，这个院是穿堂门啊，这门进那门就出去了，人早走了，你不说你姐夫什么署长吗？快去，他认个就管这个，快走吧。哎呀，是啊，哎呀，我谢谢你了，快走。嚯，哭的呀跟水人似的，哎呀，缺德呀，我让人骗了啊。拐弯抹角来到瓷器口的姐夫家，咣咣咣一砸这公馆大门，屋里边啊正好打牌呢，他姐夫不在，有人请喝酒走了，就是他姐姐叫了几个人跟家正打牌呢，呵，玩的高兴，正玩的啪啪啪砸门，听外边兄弟那儿，姐姐快开门去，出来事了。他姐一听坏了，大年下我兄弟跑这儿哭，赶紧出来了，一开门一瞧兄弟一身白，当时心就凉了，哎呦兄弟，还没说出来，姐姐猛然间想起来了，我爸爸说了，见面先磕头，咣叽就跪下了。姐姐，姐姐一瞧出事了，孝子头满街流啊，兄弟， 怎么了？姐姐都没了啊，都没了，是爹先没的，妈先没的，哪儿啊？先没的入套，后没的驴。
小可谷其实真的是挺可怜的，大过年的进趟城啊，碰见这两个骗子兼小偷。其实这样的一个相声作品呢，并无意呢拿这个可怜的小可谷来取乐，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听了这个故事的朋友，如果以后您再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呢，应该脑子里也会敲响一个警钟，不要上这些骗子坏人的这个当。好了，上半时段的节目中，2005年4月北京德云社现场演出的实况录音，我们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稍事休息。下边的时间里呢，我们来继续欣赏2005年4月来自北京德云社一些现场演出的实况录音。这一时期啊，德云社有一个重大举措，那就是除了在天桥的茶园坚持上演相声大会之外呢，又把战场啊开辟到了前门大栅栏里的广德楼剧场，在这儿呢也开始表演相声。2005年4月，在广德楼剧场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我们都能够听到郭德纲表演的长篇单口相声《钟鼓三宴》。那在欣赏长篇单口相声的同时呢，也有很多其他的相声演员呀加入到了演员的阵容当中，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其他形式的曲艺作品。这其中有一位不能不提，虽然说他现在呢不是北京德云社的成员，但是这10年来啊，却一直和北京德云社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1996年最早他们开始在这个茶园里面说相声的时候，就有他的身影。不久前呢，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节目还曾经播出了他表演的一部评书《广泰传奇》。说到这儿，大伙儿可能也知道了，这就是现在也非常受大家喜爱的全总文工团的青年相声演员王月波。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就要请您欣赏一段2005年4月22号在广德楼剧场由王月波表演的评书《青红帮演义》的片段。
咱们拨去闲言呢，书归正传。这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民国26年。那说民国26年就是1937年，日本可就来了。那么这事情呢，发生在天津。哎，这个天津南市啊，南市口有个烙子馆叫中华园，现在还有。您哪位曲艺，您要到天津南市口啊，口里头头一家买卖是老美华的鞋店，旁边就是，现在叫中华曲院。听曲艺啊，听相声啊，天天都有。过去是烙子馆。那么这一天呢，就在南市口啊戒严了。3不一岗5不一哨全是当兵的，荷枪实弹。为什么那么紧张呢？今天来一个听戏的呀，这个客人很尊贵。谁呢？段祺瑞的母亲。这个人您各位都知道，段祺瑞呢当过一任执政总理，人称段执政，那么是当时中华民国的第一把金交椅。可是好景不长，这个人呢就让大家给轰下台去了。他呢一下野呢就在这个天津呢当了狱工，住在日租界。天津呢也是这个殖民地啊，英法俄美德日意澳各国都有租界。那么段祺瑞呢住在日租界。您别看咱们说到这儿呢，得给您各位说两句闲话。人就是这样，哎，人只要一倒了霉呀，一失了势，就没人理您了。您看您当总理的时候车马盈门，我忙得不可开交，谁见着段祺瑞不得鞠躬啊，说话不得小声。可是这一退了野了呢，到天津呢权势就没有了，仗着手底下呢还有不少的福财，很趁钱，而且呢还有一些个社会活动能量，还有人管你，要不然根本没人理你。人倒霉嘛，有那么句话，人倒了霉啊，喝凉水都塞牙，放屁能砸脚后跟，吃糖三角能把后脊梁烫。那说吃糖三角怎么能把后脊梁烫呢？ 一咬糖三角，一流糖，拿舌头一舔，把后脊梁烫了。这人要不说倒霉呢，那么段总理的妈呢，老太太就好听曲艺呀，蹦蹦戏就是评戏呀，听梆子呀，听烙的，爱听这个。那么他这一听戏呢，中华园呢，就这烙子馆呢，就得等他先来。大批拿着票的人呢，都得后进场。第一是为了安全，第二呢是老太太要这派头。可是门口下岗，三不一岗，五不一哨，戒备森严。书要简短，老太太这车可就到了。一街两巷的人看段祺瑞的妈，老太太一下车，有四个字的考语，叫雍容华贵，真得说不可一世。老太太长得也漂亮，那说老太太能漂亮哪儿去？老太太跟老太太不一样，人家段祺瑞的妈天天吃什么？保养的好，白胖白胖，头发呀，哎，郭德纲这台底下有坏人啊！我说，老太太，白头发少，黑头发多，可不是染的，哎，穿着也好，我就不给您细说了，咱有功夫，这地方得给您开脸儿，啊，咱们不细说，就这一下车，带着人就二三十位，马便不说，小丫鬟、老妈子、跟妈、看妈、哄妈、老妈、奶妈，老太太还吃奶，记了七十多年没记了，就好这，大家众星捧月的相仿，往这个烙子馆里头掺。老太太也很高兴。那么中华烙子馆呢，这个前台的经理科呢，姓张，张经理，早早的就在这伺候着，远接高迎。您别看已然到了民国了，这个段祺瑞是留洋日本洋学生，但是见了段祺瑞的妈呢还行老理儿。张经理抢不上前，单腿打签儿，嚯，老太太，我给您行礼了。老太太就这么一摆手，也不说呀让你起来，也不说不让你起来，哎，就这么一摆手，大家唱着可就上楼。为什么要上楼呢？包间在楼上。到了楼上坐好了，这给预备点啊，哎，瓜果梨桃小点心茶水什么的。哎，这老太太就坐住了，外边可就开始放观众，就来听烙子的这些个天津市的市民，也是干什么的都有，凭票进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都进来，功夫不大伙儿可就开戏了。这戏呢唱得也不错，老太太也高兴，挺好这么一档子事情。出岔，那时候出什么岔呢？这也是无巧不成书，您听哪套书都是巧合，没有巧合呀，说书的都饿死了。您看德纲说这个征古三宴，就因为这么几句闲话，传老婆舌给人家造谣，导致了最后九条人命，上至大帅，下至肃宁县一个七品的县令，下来的官不计其数，都是一撸到底。您说说这玩意儿传闲话多厉害，都是巧合。那说征古三宴怎么回事呢？我是真想给他说了，您知道吗？我打学完这书我一回都没说过，他在门口一贴着我就咬牙，您知道吧？出什么巧事了呢？老太太有个习惯动作，看戏一看的投入叫抽烟， 他可不抽洋烟卷，他抽这个旱烟袋。那么这旱烟袋呢，老太太不能随身别着，一伸手旁边有伺候老妈子，知道老太太这一伸手就是要什么，得有个眼灵劲儿。那么把老太太这旱烟袋呢就给递过来。各位，老太太这烟袋您各位是没看见，为什么？年头多您没赶上，我也没赶上、啊、这观众都会是吧、啊、您听这节骨眼多好，这个啊，我们后台好几个量活都量不到这份上，我跟您说。反正啊，我也不给您细说这烟袋什么嘴什么锅啊，反正值不少钱。哎，老太太拿着这烟袋，她得上这烟袋盒子里去蒯烟去。这烟袋盒子可不在老妈的手里头，为什么？这烟袋盒子是老太太心爱之物，是随身佩戴。老太太这手端着这烟，这手就往怀了摸，她摸这烟袋盒子，这一把可就没摸着。那么老太太，您琢磨段祺瑞的妈那个了不得老夫人，不能说这一摸没摸着，当时就炸庙，哟，我烟袋盒子，不能那样啊，那都是何云伟他妈，您知道吧。老太太不动声色，还摸，没有，可是手底下有那个眼力劲儿快的，可就看出这意思来了。老太太这摸两把没摸着，这会儿老太太可就有点不高兴，把这烟袋啪把这桌上这么一拽，何妈，这老妈子姓何啊，这是黑楼得儿子，寸劲儿寸劲儿啊，哟，老夫人，早晨出来的时候咱们走得慌，是不是我这烟袋荷包你没给我拿呀？你这话多厉害。何妈心了会儿说，您那烟袋荷包让我们拿吗？您多的交给过我们呀，多的都是您自个儿拿着。可这话不能这么说，不敢瞒呀老太太。哎呦，老太太，可能是这个我一时慌，我忘了拿了。那个老太太，这个我家给您取去。哼，不用了，回家。你看这人都这样，一有事不顺心这戏听不下去了。那当初段祺瑞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伸手五指令全手要人命的时候，瞪眼就杀人，这老太太不是一般的人，真得说是爱欲其生勿欲其死这么个脾气。那么就因为没找着这烟袋盒子，这戏不听了，回家。或他这一回家，这动静可大了，戏也停了，观众也不让走，先得护送他回家。到家要把这烟袋盒子找着了，也就没事了。好，这一到家，屋里头屋外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说顺了嘴了。这个找遍了没有，老太太这烟袋盒子踪迹不见，这下老太太可真急了，拿我的名片到直隶警察厅把杨梆子给我叫来。你说杨梆子是谁呀、啊？你要听过这个评戏《杨三姐告状》您就知道了，他这个直隶警察厅的衙门呢设在天津，厅长的姓杨，叫杨义德，因为长得梆子脑袋，天津人给起个外号叫杨梆子，杨梆子。那么这杨梆子跟段祺瑞私交不错，还拜过一盟把兄弟，拎着管段祺瑞的妈得叫干娘。老太太让人把杨梆子找来，杨梆子不敢怠慢，接老太太这名帖，带着手底下人 风驰电掣就赶到了冯公馆啊，段公馆。冯公馆干嘛呀？啊，因为这冯也落到天津了哈、啊，后边还有用，还有他的事儿。赶到段公馆，那么手底下人把这位杨厅长让进来，一听老太正骂街呢，骂谁？骂儿子呢？感觉这功夫，段祺瑞也赶回来了。呼，老太太，这通卷呐！你个混账王八蛋！啊，你看看你。下了野了，不得势，愣有人敢偷你的娘我，照这样下去，我这孤老婆子没人管，我就得死在天津。段祺瑞还大孝子，是是是是是是，娘您说的都对，啊，您别着急，一会儿杨帮子来了，啊，我责令他限期破案，限期破案。杨义德一脑门的官司，正在气头上，上楼推门，好，总理好。干娘您好，我看您来了。哼，老太太给掉脸，啪啪啪把这经过一说。今天上午我怎么到的南市中华园烙子馆去听烙的，怎么找不着我这东西？杨帮子，你仔细点，你把这东西给我找回来。是是是，那没得说没得说，哈哈，没嘛事，我先出去了。跟段总理俩一使眼神，俩人都出来了。段祺瑞不拿这事儿当事儿，为什么？这么大的身份，妈丢点东西，段祺瑞就随口这么一说。我说杨胖子，是总理，这怎么话说的？老太太还真生气，正在气头上，我也没工夫管这些事儿。反正你得让老太太顺了气，这么办吧，给你三天线，三天之内把这东西给我找回来。可有一节，人赃并获，东西交给我，我给妈，人你看着处理，我还有事儿，忙你的吧。说完这几句话，这叫官场交代，段总理可就走了。杨帮子领了圣旨回到警察厅，把手底大小侦探变音儿是当头的四五十个全给找来了，站这么一屋子。杨厅长给训话，哎，我说现在出大事了，那嘛玩意儿，那个老太太丢东西了。大家伙一听，谁的老太太丢东西了？听着吧，段总理的老太太丢了眼袋荷包，搜来搜来，去给找找去。大家一听这气，丢一烟袋荷包也至于？能值多少钱？他们还真不知道，老太太这烟袋荷包还真值钱。得了，找去吧。哎，回，厅长您说，可是那么着。咱们可限个日子，是您说，两天。段祺瑞呢，给他是三天，他给底下是两天。两天之内人赃并获，没有别的废话，找去。是是是，一哄而散。坐在这儿，有秘书给杨厅长提醒儿，我说厅长，怎么着？这个事儿。让他们去找可找不着，那怎么办呢？这个秘书就一伸手比划一个三，哎，这个事儿既然是处在南市，除非是他能把这东西找来。哎，对，你小子说的对，打电话就把在南市跺一跺脚四层楼烂颤惊天动地咱们这套书主要的人物给找来了。南市的一霸您各位也都知道，姓袁，叫袁文慧，袁三爷，说天津话叫他袁文慧。袁文慧您别看这流氓头，那跟杨义德私交最好，也是把兄弟。那么要拎着呢，跟段总理呢是联盟把兄弟。您琢磨琢磨，这流氓跟国家总理都联盟把兄弟了，那当时那社会能不乱？书要简短， 袁文慧可就来到了直隶省警察厅厅长杨义德的办公室，大马金刀往这一坐，哎，干嘛？找我来有嘛事儿吗？呵，老三，有事，有事儿说事儿，嘛事儿？老太太丢东西了，谁的老太太？段祺瑞，段总理，嚯，好嘛！我联盟八兄弟大哥啊，咱们这老娘丢嘛了？丢了一个眼袋荷包，搜来老三，你给找找，在哪儿丢的？在南市中华园烙子馆。行，您甭管，今儿要，最好今天就给拿来。那位说他干嘛？那今天呢？他真有这能力。那男士以外大偷小摸流氓混混就没有不听袁文慧的，谁要拿这东西袁文慧一问准能给拿来。完了你甭管了，袁文慧接警察厅出来吧，手底徒子徒孙找来一问，大家伙抖了手，三爷这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吗？问去。哎，当天这一白天问到谁头上，只要是手脚不干净的人全问到了，谁也没偷，我们吃了雄心吞了豹胆也不敢偷老太太的东西，那是国家总理的妈，那就是我们的姥姥，谁敢偷啊？袁文慧一瞪眼，我不管，告诉狗的们，上头说了，今天责令我把这东西找着，人赃并获，东西还回去，人咱们留下，找得着这人和这东西还则罢了，要找不着，哥几个可别说袁文慧袁三儿我不懂得交情，各位多厉害，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那么这个功夫正较着劲呢，有一个小徒弟噔噔噔噔噔跑进屋来，三爷告诉您，人和东西找着了。